弟兄姊妹平安。现在我们开始我们的主日学的聚会，请大家低头先一个简单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赞美，我们敬拜你，因为你是我们的主，你是教会荣耀的元首。主，你借着水和道要接近你的教会，你更愿意教会被建立成一个完美合你心意的教会。主啊，今天早晨我们在这有点交通，主，我们照着你的话彼此勉励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家中应该怎样来过生活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但愿说凡是你的旨意，我们没有一句避讳不说的。如万凡是对弟兄姊妹有益处的，我们也没有一句避讳不说的。主啊，不应该说的话，求你的圣灵勒住这小子的舌头，让他说不出一句来。耶稣，我们照着你的旨意，我们一同在这里学习怎样来跟随你。谢谢主，求你祝福下面的时间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早晨呢，要照着教会的安排交通一个题目，就是神家中的次序和顺服的重要。神家中需要次序，而且特别提到一个要顺服的重要。当然了，我刚才在祷告的时候就有这个感觉啊，也许我等一下的交通啊，有的地方大家不喜欢听，但是保罗弟兄啊，在他和以弗所的长老们交通的时候说到两句话，让我这一生啊，我不敢违背。他一句话就说，凡是神的旨意，我没有一句避讳不说的；凡是与你们有益处的，我也没有一句避讳不说的。为什么避讳不说？避讳就是大家不喜欢听，我就不想说了，趁到隐藏起来了。但是如果忠心为主的话呢，应该照着神的话该说的就要说。所以我想今天早晨和大家交通这个题目。那么神家呢，什么是神的家？大家都知道啊。不过这句我们还是来读一下，手上大概都有这么一个今天的经文的表啊。我们来读那个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，大家一起来读好吧。倘若我单然一酒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保罗告诉提摩太，第一个先提到说神的家，下面说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。换一句话说，今天的题目就是在教会中应该有次序，就是交通到关于教会的问题啊。那么我想这个家，我们知道普通这个家，一般家是什么？是人类共同生活最小的单位，现在都兴小家庭了，比如说两三个人就成一个家，有的大的家庭。但是教会不同，教会啊，我参加教会的聚会啊，差不多60年上了。那么小的聚会我参加的20几个人30个人，大的当然我也是去参加过他们的聚会，到50万人，对不起啊，我第二次去的时候50万人。所以有大教会有小教会，神的家都是大，个人的家比较小。因此一个家一要想把它治理的好啊，这个家怎么样啊，就需要一个管理。这管理的话就用一个词啊，大家不喜欢听的，是吗？权柄。因为现在是民主时代，所以有的人啊都是最怕听，尤其在教会里头，说教会了还要提一个权柄吗？好，我今天和各位讲啊，家要治理了，要治理的话呢，是我想我可以替弟兄姊妹提出一些圣经来啊，根据说教会里头不应该有权柄，那就是马太福音20章啊，那里怎么说呢？当时是雅各和约翰想坐在主德国来的时候，希望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，门徒里头啊争得伟大。所以当时主耶稣说，你们中间啊不要像外邦人一样，要有一个大臣啊操权啊来 来管束你们，好像有这么一句话。所以大家根据这句话，就是说教会中怎么还要讲到权柄的问题呢？但是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想过当时主说话的背景呢？因为当时主说这个话对十二个门徒说的，主耶稣啊就是他们中间的权柄。比如说要到耶路撒冷去，谁说了算？当然耶稣说了算。说耶稣在的时候啊，门徒中间不应该再有说你比我大或是权柄问题，根本不需要。为什么说需要呢？我再读一节圣经，是主耶稣说的话，家要治理要权柄。我们读马可福音13章34节，我们一同来读啊。这是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，把权柄交给仆人，分派个人当做的工，有吩咐看门的要警醒。这是谁说的话？主说的话。所以这里就看见说，主耶稣在四福音里头啊，常常提到一个家的时候啊，那个家主啊，差不多都是影射的主的自己，或者一个葡萄园的园主啊，影射到神的。所以这一个家呢，本来家主在的时候，就好像主耶稣在的时候，根本不需要权柄的问题，因为门徒们都是弟兄，大家彼此在一起啊，根本不需要什么权柄问题。但是这里说主耶稣说这个例的时候，说一个人啊离开本家了，家主走了怎么办？家要治理，治理怎么办？要权柄。所以这里就说把什么交给仆人啊？权柄。大家看到没有啊？所以这是主说的话。换句话说，一个家为什么需要权柄？底下说了，他要分派工作，还要什么？还要这个分派工作，还有吩咐做事。所以你要分派工作，你要做事，必须有一个权柄的问题。所以家里都要不要权柄啊？还是要。我大家说一个小的故事，举例我自己的家哈。我这个家比较算是大的家了，我30几岁啊，我已经6个儿子啊。那么这个家需要不要管呢？真需要管。大家知道男孩子皮得很啊，我想你们有男孩子都知道很难管的。我当时啊，我那个老大从前啊，他爷爷在世的时候带过他，有次就告诉我说，你这个老大如果你把他管好了，将来是一个英雄人物，了不起的人物，如果你不好好管好啊，是个大流氓土匪。这是爷爷给他下的定论。所以当时一想，我后来我父亲离开世界早，我就要带着这6个儿子。那时候大家都知道我那个姊妹啊，老好人，从来不会发脾气。我的一生啊，我没听着他发一个脾气骂人，他对孩子都不会的。说一想这个家要不要管啊，要是6个男孩子脾气来，那你们就受不了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当时祷告主，就主就给我一个感觉，我要设立权柄。所以当时把6个儿子叫过来，告诉他，因为那个时候啊，我特别忙。现在我们的聚会啊，晚上只有2次，我们的聚会那时候起码3、4次。为什么？别想主日了。我们那个，我那是在公家工厂做事啊，1个月放2个礼拜天，上午聚会，晚上还要聚会。因为我们的伯比的聚会啊，说主耶稣的晚餐，所以我们晚上聚会。所以我在家的时间啊，1个星期啊，可能最多有1、2个晚上会在家，吃过晚饭就走了，回来很晚了。所以我带孩子没法管了。那就这种情形下怎么办呢？感谢主啊，我就把这个老大好好训练。老大很小，5、6岁的时候，我就训练他，叫他顺服，也让他会做权柄，让他会管。说后来孩子大一点以后，我就把这几个孩子都交给我这个老大管理。说给你听啊，那个时候在台湾我们生活很苦的时候，那么那个住的房子都是榻榻米的房子，尘土很大，所以小孩子这个家事不像现在这么简单，是个吸尘器吸下，那时候又要扫地啊，还要擦地，几天那个尘土就落在榻榻米上，你还要睡觉吗？对不对？所以那时候就怎么办呢？就交给老大了。这个老大我把他训练好了，所以他把这几个弟兄管得非常好。比如说最小的儿子是老六了吧，老六5岁，干什么？扫地擦地，吃过晚饭都要洗碗，爸爸回来了 午睡回来给爸爸拿拖鞋，当然不敢让他倒开水了，大的给我倒开水，都有人来伺候我，是不是这个家我一点不伤脑筋。我告诉你，我这六个儿子照我现在的记忆，从来没有一，我不记得有次说老二老三吵架了，老四老五吵架了到爸爸这告状，没这个事。为什么？在底下老大有权柄就解决掉了。我说爸爸做得很轻松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是啊，我那个姐妹不会发脾气不要紧，大家都听话，为什么？都到老大有权柄管了。所以今天看起来你这个家要不要管啊？要管你要给他个权柄。所以只要说老大管他不听，我就告诉他们，只要你大哥管你们，你们不听话的人爸爸就要处分了。所以你大哥就是我的代表的权柄，爸爸不在家，老大就是管理你们的。说孩子们都管得很乖，所以从来没出过大问题啊。所以感谢主了。所以就这么说起来，要不要管的要不要全要。所以有一个聚会啊，和大家讲啊，有一个小的聚会，刚开始的时候大概就是20个人的左右，大家很熟练啊，大家就说什么，说教会中啊，我们应该啊注意的就是彼此相爱，我们不要谁比别人高一点起来管，我们不需要嘛，我们人也不多啊，我们浩浩一通啊来敬拜主就好了。你看啊，一下发生问题了。发生什么问题？比如说事务问题，有一次要聚会了，椅子怎么摆啊，一个弟兄说应该这样摆，那个弟兄说这样摆，一个姊妹说要应该这样摆，那是到底怎么摆啊？如果圣经上有榜样的，照着圣经来做；圣经上没有的，那你就照谁的？说你也这样说，他那说没办法，这是事务问题。后来又来了属灵的问题了，什么属灵问题啊？他们传福音都有几个人啊在救了，要受洗了，受洗的时候又来问题了。有的弟兄啊都是照着圣经了，有的弟兄说啊，主耶稣啊受浸的时候啊，受洗啊是在约旦河里啊，所以以色列过红海啊预表了受洗啊，所以我们应该在空在天在大自然的环境里头，在海边在河边去受洗。那么当然就有人说这怎么行啊，去河边受了洗上来怎么更衣啊，那么还要带着帐篷啊，搭个更衣室了，当然就觉得不合适。那么另外就有人讲了，哎，你看这都是圣经啊，说罗马书第六章那里说的受洗的时候啊，受洗归于主的死，借着洗礼啊，像这个洗礼，他说受洗不过是个礼节嘛，就是个礼，就好像结婚婚礼嘛，老式的形式都无所谓。他说你看人家好多教会弄个水点点头多简单，点水礼不就完了吗？是有人提这种了。那么另外一个弟兄说不对，因为圣经那个罗马书六章那个洗礼啊，英文字是什么？ Baptism， 大家知道哈， Baptism。 这个 Baptism 这个词你去查查什么意思，叫 immerse， 泡在水里头。他说你是水一点浑身不湿，那怎么叫受洗啊？这应该叫受浸啊。你看嘛，所以你看嘛，都是一本圣经，大家的感觉都不一样。所以后来说不行，说我们中间还要希望就都给我们都有一个弟兄出来。说后来就有什么负责弟兄，虽然小聚会不要安排长老指示，最少有个弟兄有负责弟兄，就是大家意见很多，弟兄这个弟兄必须是大家的榜样，最爱主的，生命丰富，真理熟悉，说照着事情来做决定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所以是只要一个聚会啊需要有一个权柄，这个权柄不是来管人的。所以圣经上讲到长老做权柄，他是什么榜样。我们这个在教会上不想在世界里做警察维持秩序，你不听的话那我就铐起来了，手铐脚镣上去了，教会里有什么没有啊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当一个弟兄他是榜样啊，他代表神在这里讲出话来，大家就要学着听从。所以在教会里头啊，需要不需要？还是需要。我们再读一节圣经啊，保罗他是一个非常讲爱的使徒，他在这里前不是特别讲到如今长存的有什么信望爱，最大的是爱，所以用一章圣经来讲爱。你看保罗怎么讲，我们来读林后10:8，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，并不是要败坏你们，我就是为这权柄稍稍夸口，也不至于惭愧。这是保罗所说的啊。 当在教会治理的时候，要不要权柄？有权柄。所以一般说和世界不一样，是代表的权柄，就是说圣是我们的权柄，但是圣自己圣不能在肉身里头来和我们面对，所以只能借着弟兄们把圣的意思告诉大家。所以今天在教会里所谓的权柄是代表性的权柄，大家知道我们今天所谓权柄不是对这个人，我们不是尊重某个人，而是尊重神给他那一份职分托付啊。好，所以我们说教会里头啊，要维持次序的话嘛，当然需要有次序。现在我底下和大家看一看啊，神的家中的次序的榜样。我们从旧约圣经看起，新约圣经就说神的家就是教会，很清楚了。旧约时代呢，一开始的时候，那时候没有教会，就是神和百姓在一起，那就等于神的家，因为神看所有的百姓属于他的就是他的儿女了。所以就那个时候神的家，旧约里头啊，就是神和百姓在一起的时候，可以说那就是神家应该有的光景。有没有次序啊？大家我找几节圣经啊，大家一起来读一读看啊。第一就是出埃及十八章，我们一起来读啊。摩西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，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，做千夫长、百夫长、五十夫长、十夫长。大家看到啊，所以这个次序啊，什么叫次序啊？次序啊是先后，是一个次序。然后把这个次序两个字分开呢，就是等次，然后秩序。所以教会里头啊，有先后，也应该有等次，在神面前呢，也有一种这种次序。怎么说？你看啊，以色列人中啊，当时他们这个就说，所以整个的人算起来要有200多万人啊，出了埃及在旷野行军。那么当时南京啊就几十万人，所以大家这个管理的问题当然就有了。所以因此摩西当时就定了什么？说他有12支派，每一个支派当然都有首领了，然后呢有千夫长、百夫长、五十夫长、十夫长。换句话说，十夫长的人就是管10个人，一个人管10个，这5个十夫长上边又来了个50夫长，再管这些再上头。因此我告诉各位，我刚才说的，我去过一个大教会，就是韩国的叫福音教会。我第一次去他才18万人，第二次到了50万人。这个50万人啊，这不容易治理哎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他们就是和摩西的时候一样，他们很多 cell group 小组，小组长了 group leader 都是找弟兄姊妹里头啊最爱主的起来当小组长。说他们10个人不超过10个就是一个 group。所以然后在上头小组上头再有人，上头一层一层也是一个立体性的。所以几十万人啊，一到人认真聚会啊，非常有秩序，非常好的。为什么？里头有管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看到说神家里头啊都是这样的。我们看再看那个出埃及24章，大家再读这句啊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以和亚伦、拿达、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，远远的下拜，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，他们却不可亲近，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。这里是说到什么？说到神降临在西奈山的时候啊，大家看神在高山之上告诉摩西说，因为底下的百姓有200多人啊，不准上山，山都不能碰，不准上。但是呢谁可以上啊？就是说摩西啊和什么人呢？亚伦、拿达、亚比户，这3个是祭司。底下还有什么长老中的70个人，说因为这些人可以上到，但是不能上到山顶，山半腰停下了。你看这幅图画啊，神在山上显现，到神面前去的只有摩西一个人。摩西上去的时候啊，圣经讲他带着约书亚他的帮手，但是到神面前的只有一个人上去。然后呢后头什么？他后头就是约书亚，再下来就是祭司和长老，再下来老百姓。所以你看嘛，神显现的时候也是个立体的立体的图画。所以这里说要有什么？要有次序啊，这是等次的次序啊。我们看到是神当时 神家里那么多人啊，他们做什么都是非常有次序的。所以我再和大家读一节圣经啊，不过这个不是民数记二章全章不能读哈、啊，我把它的重要的写出来，我说给大家听就好了啊。这不是经文上的话啊，但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安营的时候，出发的时候，他们非常有次序的。他是怎么样呢？他说东边日出之地是犹大支派，另外还有两个支派，以色列有12个支派。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出行动啊，安营啊，都是按照一个图形啊，非常有次序。这边是犹大的七支有两个支派派在一起，然后北边是但支派，再配上两个支派，这边是以法莲配上两个支派，下边是流便支派。所以换句话说，12个支派啊会幕在中间，犹大支派、单支派、以法莲、流便，路扎营的时候、安营的时候就按这个次序，不能随便的，个人有个人的位置，所以在神的家里头啊，安排的都有一定的位置。所以只有会幕在中央，会幕是以色列就是大本营了，就是总，到现在的话就是总部了，总司令部了哈。发号施令从会幕里头，大家知道有什么圣说、至圣说，而至圣说里头有个约柜，就要告诉我们那个约柜啊，上头有个圣座，神啊就是在约柜这里和神的百姓同在，神要和人讲话的话就在那个圣座上讲话。你看嘛，换句话说，神的百姓啊是以神为中心，约柜在中央，然后有个会幕，这个会幕里当然就是敬拜啊、献祭啊，然后神的百姓呢派的那么有次序，东西南北啊四个方向，一边三个支派，大家一定的位置，不管是安营啊，不管是走路啊，都是按照这个顺序，非常有秩序的，这是神百姓中间的次序。我们再看看这个会幕里头啊，这个我这个写这个三，就是这是我自己把这个民数记四章这要的提了一下啊。大家知道这个会幕里头啊是立位支派，这一个支派神找出来单单的来侍奉，做事务的侍奉。这个立位他有三个儿子，就是什么哥辖、哥顺、米拉利，三个儿子。所以在会幕里头呢，就是哥辖、哥顺、米拉利的子孙啊给他分派了工作，分派的非常细。你要回去读读民数记四章啊，就是哪样东西该哪个支派动，不能随便动的，都安排的非常有顺序。比如说会幕里头最要紧的月柜、陈设饼的桌子或者金灯台，这是最要紧的几个东西。这些东西怎么办？要骑行了，要走路了。那怎么样呢？就先祭祀过来把它遮盖起来，然后是哥辖的子孙砖台里头的东西，比如说外头有个大帐幕，那么大帐幕啊，木碰罩了，还有一些板子了、柱子了，哥顺的子孙砖台这个。所以米拉利的子孙又做木一个，他都分得非常清楚。你知道那个利未人啊在会幕里、啊、做事的有多少人呢？就是说一个会幕要撤会幕，大家要走了，要出发，这个会幕要扯下来带着走，到了哪了再安营。所以在会幕里头服侍的利未人啊多少人啊？8580个人。你听啊，8580人，这么多人啊，你想那个会幕一车一歇，立刻几天就很快就要走行动啊。说大家分工分得非常细，哪一个支派谁的子孙，哪一个族的人干什么，分派得非常仔细。所以在神家里头啊，没有乱七八糟，不会是一个乌合之众，到时候哎呀不晓得怎么办了，乱七八糟，招税也不晓得了，没有这种事。说从旧约开始看，在神面前办事的时候都是分派的非常清楚的，非常有次序的啊。这是旧约时代了。那么我们说也许那是律法时代吗？新约时代不要讲这些次序吧，新约也有次序啊。和大家讲啊，第一个说什么呢？我就说到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关于门徒的问题，大家都清楚啊，耶稣有12个门徒是吧，一开始拣选12个门徒， 这但是这十二个门徒里头啊，他又分出三个来，大家知道是谁啊？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又分出三个来。比如说主耶稣到了最要紧的时候，登山变相，在山上改变形象，在荣耀中出现的时候，带着谁啊？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是不是？主耶稣叫那个关怀他的那个女儿复活的时候，最紧要的时候带着谁啊？彼得、雅各、约翰。你去看圣经，有几次都是这十二个人里头有这个彼得、雅各、约翰。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你好好把圣经读一读，每一次写出来都有顺序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从来没有说约翰、彼得、雅各、雅各、彼得、约翰，没有这样写过，都是彼得、雅各、约翰。你去看看那个《使徒行传》啊，第二章说到门徒一起说，彼得和十二个使徒，彼得摆的第一位，永远是这样。彼得和十一个使徒起来，到了二章里都说的什么？彼得和约翰两个在门门口啊，去医治一个瘸腿的。彼得和约翰在一起，你看什么？彼得、约翰，彼得、约翰，从来没有约翰、彼得。所以就是在神面前啊，好像大家都应该知道有一个次序似的。虽然十二个门徒，十二门徒里头有次序，所以我们在神家里头啊，我们应该有个感觉。知道某某弟兄比我熟灵，他圣经读得多，他祷告也比我殷勤，我们自己就知道说我应该派到哪里去，不要派到在神家中，也自己学个责任，就是学习知道应该在生命当中自己知道，他是我的老大哥，他是我的老大姐，他是我大哥大姐，我应该跟他。所以在教会中也学习这个，这是主耶稣在门徒中间的情形啊。我们再看那个路加福音，我们这个大家读一读吧，路加福音九章十四到十五节啊，大家来读。那时人数约有五千，耶稣对门徒说，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，每一排大约五十个人，门徒就如此行，叫众人都坐下。这里说的什么？耶稣用五饼二鱼啊，五千人吃饱。这五千人呢，圣经怎么讲？不算妇女孩子五千，加上孩子的话，起码一两万人，对不对？你想这一两万人吃饭的时候啊，主耶稣叫大家吃饭的时候都要讲秩序，干什么？这里怎么讲？叫门徒们把所有的人啊，五十个一派都说好的，五十个一派，五十个一派，门徒这时候有权柄了，叫谁做第一派，谁做第一。我想大家也不能随便抢了，所以就安排一派一派。五十一派，一万多人就两百多派啊，你想吧。所以大家派的一派派很有秩序的，五十一派，五十一派。你看吧，吃饭都要讲次序，在神家里，在主耶稣面前不是随便乱抢乱搞啊，不行啊，都是恩赐。所以主耶稣擘了饼，祝谢了，递给门徒，十二个门徒拿去分，大家都坐着，不要抢。如果你想看，如果大家还饿了，那个到了晚上该吃饭的时候，一下看见饼来出来了，大家轰都围上来，那个场面怎么办？所以主耶稣这个是他不变的，这等着你们都做好了啊，很有秩序坐在那里等着就送过去了。你现在过来就是五个饼二条鱼，你一个人抢走没有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就是吃饭在主面前都要有秩序的。那么我们再看一个新约时期的例子，就是使徒行传里头，这里是耶路撒冷的教会。耶路撒冷的教会是新约时期的第一个教会，这个教会的人很多啊。为什么？我们都知道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啊，一下子几个三千人五千人得救，那个耶路撒冷教会最少有一万多人吧，是不是？一次三千，一次五千，他后来有的没有记得，所以证明说当时教会是很大的。那么多人，事情怎么决定呢？对不对？现在我和大家再念《使徒行传》十五章第一节，大家念一下啊。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，教训弟兄们说：“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格里，不能得救。”第六节，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。这是耶路撒冷里头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属灵的问题了。什么问题呢？我们知道犹太人啊，以色列人啊，从小就受隔离的，男孩子都要受隔离的，从小就受隔离。那么这个外邦人呢，根本没有这个，是没有叫外邦人性的隔离， 说当时这犹太的弟兄们就讲了，说你们外邦人都要受隔离了，不管你现在 好大了，平常他们都是小孩子嘛，生下来八天受隔离了，你现在呢，他说你们都要受隔离，不受隔离啊不能得救，你看了的吧，这教会的大事发生了。怎么决定的呢？这里说到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的事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一个教会啊应该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会，什么就是一般讲是长老聚会，长老和使徒们的聚会，底下有知识啊，所以说现在教会最中心的事情，大的事情的原则都是应该说为长老和使徒们来决定。那么我们看一个外邦教会的例子，安提阿教会，大家记得安提阿是外邦的第一个教会，那十三章那里提到他们侍奉的时候，看着什么，看着西面、鲁丘、马念、保罗和巴拿巴五个弟兄，他们在那里侍奉聚会，五个人在侍奉聚会什么，他们进士祷告，进士祷告的时候圣灵说话了，说你要这么做，你看到没有，所以教会里头啊最要紧的事情啊，基督应该是教会的元首，说任何事情应该照着基督的意思，所以因此大家这些使徒长老们教会最重要的人开会啊，大家也要祷告，照着圣经的神的话，圣经有榜样的，应该决定照着神的旨意啊来决定。所以因此说任何的事情啊，第一个就是要圣经嘛，但是有的时候圣经没有榜样，圣经没有榜样，比如说现在要盖一个会所，那盖的三号在西区了，盖到东区啊，你上圣经里找不到，就和我刚才讲摆椅子应该是到哪摆啊，圣经里头你找不出来，那怎么办啊？所以一些教会的事情呢，就是第一个是照着圣经的榜样神的话，第二个圣灵的带领，所以弟兄们要在一起祷告，祷告到大家感觉一致了，教会的事情决定了，这是教会处理事情的原则。而做事的呢，我们使徒行传七章讲到，是不是当时他们找了七个执事，做执事也不简单，要圣灵充满啊，而且还你看这个斯提凡还要为真理还会辩论，所以不光是圣灵充满大有能力啊，那真是做一个教会的一个执事啊，也是有需要做执事的条件啊，总是在弟兄姊妹中间是比较最属灵的、生命丰富的、有才干的起来做这种事情。所以应该今天的教会说使徒长老的聚会里头啊，今天的就是同工长老的聚会里头决定了大的原则。那么我们教会有很多方面的事物，有知识就好像当年阁下阁顺的带领他底下那组的人一起来做，所以知行嘛是知识带领来做了，原则应该教会是有。所以现在我们还有小组聚会，对不对？小组聚会在小组里头很多事情小组长可以决定了，但是希望呢大家的决定是根据教会大的方向原则来做，不能违背。比如说教会今天要在这里开特别聚会了，那我小组长说我要出去开退休会去，那这就失去教会建设。我一次讲过那个金灯台啊，金灯台啊虽然好多叉，但是一块金子吹出来的，中间的没有间隔，不能说我是这根直，我就是我属于这根子，不可以，还是一个教会一个见证。所以今天教会里头啊决定希望有顺序，这是非常要紧的问题。因为因此呢就底下提到一个什么，这个顺服的重要。今天这个时代啊就是个不顺服的时代，你看看啊，儿子不听父亲的话，哎，这个女儿不听妈妈话，学生不听老师话，雇员啊不听主管的话，今天不行我就有幸我就罢工。所以现在这个时代是个不顺服的时代。至于这个顺服的重要，大家都可以想象到了。我们说来说吧，罗马书第五章讲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，第一个人是亚当，第一个人啊犯了罪，犯了这么大的罪，把我们今天后来的人啊都落在罪恶审判之下。犯了什么罪啊？大家好好想想看，亚当那个时候啊，你比如像拿那个十条诫，那是最原始的诫命， 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奸淫，不可，他什么也没犯，对不对？就犯了个什么不听话，因为他没有听神的命令，神不准他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他在一吃一犯罪，所以结果把罪进了世界。所以这个不顺服啊，可以说这是一个最可怕的罪。我们知道亚当犯罪是叫神引诱的，是亚当夏娃的犯罪是叫蛇。你读启示录的时候说那个古蛇就是魔鬼撒旦，撒旦怎么来的？撒旦是天使长啊，也是不顺服，不服神，他要高举自己，他都要和神同等，因此就变成了魔鬼。这都是不顺服来的。说宇宙之间这个不顺服，这实在是一个最严肃的罪。说我和大家再读一节圣经啊，撒母耳的这一句话啊，这里说到扫罗的失败，我们一起读撒母耳上十五章啊22节，来一起读啊。撒母耳说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行圣洁，顺从圣有公羊的旨由，悖逆的罪和行邪术的罪相等，顽梗的罪和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，以及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。弟兄姐妹，你看到没有？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，他犯的什么罪啊？他就是不听话，他也没杀人，他也没做什么照一般人看来的罪，就是神命令他不可以献祭。他当时自己有理由说，到了禁忌时候不得已了，他献了祭了，因此他就是不顺服。所以是第二次是不让，就是对亚玛力人神的吩咐他又没有照办。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不顺服啊，我们觉得这是小事嘛。所以今天说孩子不听话，这是小事啊。弟兄姊妹，我很诚恳地问你，告诉你，孩子要从小不听爸爸妈的话，他是犯了很大的罪。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习把孩子管着，他要听话。你看这里说什么，悖逆的罪呀和行邪术的罪相等，顽梗的罪呀和拜虚神和偶像罪相等。神是极限的神，最严重的罪是拜偶像，但是不听话和拜偶像一样。所以我们今天学习啊，一个什么，学习顺服。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家中也好，在教会里头好，我们学习顺服。顺服什么？不是顺服人，顺服权柄。我们必须知道，比如说举例来讲，什么叫权柄。比如说我们在小组聚会里头，小组长啊，大家记得这就是我们的权柄。因为什么？教会叫他当小组长，聚会说他要唱诗他就要唱，不能说他要唱诗我要读经，这样不可以，那就是不顺服。所以我们要学习顺服当时的权柄。小组长在那带聚会说他是我们的权柄。还有比如说今天我们大的聚会里头招待的弟兄姐妹，他也是我们的权柄。我们必须知道，不是他这个认识权柄，他负责这个聚会的安排。我们进来招待，要我们往前坐往后坐，我们学习听话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当时就是我们的权柄。我记得我在台北的时候，一次我参加个分区聚会，因为我那时候在教会的时候，真的怕派服侍把我派到服侍里头，是第一个负责的老弟兄。我参加他们的分区聚会啊，那么那个带去的聚会是个年轻同工，他当然他对我很尊敬，我就告诉他有事情，他就想问我，我是绝对不要问我，因为你现在带聚会啊，他就是我们聚会里的权柄。说你怎么觉得，除非你的搞的事情和教会的原则不对了，或者和圣经的原则不对了，我应该有责任来更正，否则的话他在那带聚会决定事情，我们应该顺服他。彼此顺，圣经讲彼此顺服，不是顺服这个小弟兄，对不对？是顺服他，当时他那份职分，他的权柄在他手上，他在带聚会。所以就刚才讲，一个招待的弟兄的姊妹，他就是我们的权柄，聚会的要维持秩序，他带我们往哪去，我们决定要顺服。说我有时候发现，请弟兄们原谅，比如像我们带会的弟兄说，请大家往前坐，我有时候发现有的人啊，哎，你说前坐，我又在后头坐着，根本不听，这个感觉太不好。这就说没有学习，所以这种弟兄啊，将来在教会也不能服侍。为什么？你不顺服权柄，你也不能做权柄。所以这人啊，在神家里头要学习彼此顺服，不是顺服他这个人。比如说小组长今天是他，明天换了人了， 不管谁来，我还是要顺服他，不能说某某人啊、哦，我尊重他，我顺服他。这个人比我首先还晚了，我听他的，不听，那对不对？不对，因为不是他的人，而是他当时在这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认识说他就是这个时候的权柄，我们应该学习彼此顺服，好吧，弟兄姐妹，我想啊，我的这个关于这个题目讲完了，最后啊，我想有点时间和他随便谈一谈。谈谈家庭问题好不好，我随便谈个我的家庭经验啊，用几分钟，因为刚才我说的很快啊。这个家里头啊，我说个要顺序，我的家现在说还算是大一点的，二十几口人。那么我当年最早的时候，起码20年前我到台湾来的时候，我必须告诉各位一个家庭例子。我到一个儿子家去，请原谅我不能说，我这个儿媳妇啊有一天说话了，因为他有小孩子，他说什么呢，这是会后了，上面讲完了，随便讲个生活的例子啊。他说我们家一向什么儿女第一，那个话我就听出来了，因为应该是孩子，因为现代人的脑筋，儿女第一，什么都应该给儿女的。他再说一句话，我当然我不能说别的，那是还是头一两次见面嘛，那你那时候本来还不认识他们在美国的，所以说我就说了一句话，我说你们啊，如果你的顺序是儿女第一，你听我现在讲这句话，你老了以后啊，你没有儿女，你虽然生养，不管你生养几个，你没有儿女，我这样子和他讲一句话，当时我想他不会接受的了，因为他们家庭就是这样嘛。儿女第一嘛，孩子嘛，什么都养孩子。孩子说一句话，我们赶快全家动员，是不是？儿女第一。我说这个顺序不对了。我讲这个话以后啊，过了大概很久了，过了最少过了有10多年以后了，我再去啊，变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小孙子、小孙女出来啊，那个分东西说，爷爷奶奶第一，然后爸爸妈妈，然后照我家照我余家的顺序了。为什么呢？我讲故事给你听啊。我这个媳妇的爸爸很有钱，他在台北的附近啊开工厂的，事业很好，所以当时啊，那么所以这家庭很高兴，他不信主，但是我媳妇是信了主，不信主我不同意和儿子结婚了，所以他有两个儿子，还有一个女儿在台湾，但是那第一次经济危机的时候啊，工厂垮掉了，垮到多惨呢？工厂卖掉了还不行，他住的一个楼房也卖掉了，搞得没钱用了。这个时候年纪也大了，自己就跑到一个台湾，也有那个和美国这个老人公寓一样，就是一些住在一个老人的一个公寓里头去了。他抽烟喝酒，习惯也不好。那时候我去看他，那么他撂倒到什么情形呢？儿子没有理他的，为什么？各位讲都不要紧啊。他竟然找我这个亲家公来干什么？问我借钱来，活不下去了。你看嘛，有儿子，有女儿，还有两个儿子。他那时候生活很好，儿子都大学毕业，做的事情不错了。但是他怎么？他能到一个情形，厚着脸皮来问我借钱？当然我一定要借给他。后来我向他传福音，后来感谢主，后来他得救了。最后他太太和他一气啊，因为他把整个家搞垮了，气得跑到美国。跑到美国也没有什么本领，本来老主孩子家不好意思出去跟人家什么帮着看家去了，你看搞得这么惨。后来为什么变了呢？我这个媳妇就发现一件事，看着我的儿子每一次发薪水的时候，立刻就说，哎呀，当然夫妻之间都要商量说，哎呦，给爸爸寄几百块钱去。其实我那个时候呢，是我一生最好的时候，后来我在美国公司做事收入蛮好，我说我先行告诉他，我说你们不要给我钱，你就是帮帮我的亲家公吧，你们千万别给我，我不需要。但是儿子写信跟我说，爸爸不行，不管欠多少，我知道现在爸爸不缺钱，但是这是表示我儿子的一点什么心意啊。说他这样一讲，我非说不可了，不是钱的问题，我不需要钱，但是表示儿子心里永远惦记着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第一，所以再有钱我要尽我的心来这样。当然了，今天我必须告诉各位，我在我的家里的顺序永远是爸爸妈妈第一，儿女第二。所以当时老奶奶和这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我们家最好的房子奶奶住，我们都在 住在一边啊，吃饭的时候生活很苦，总要搞点最好的奶奶吃，小孩子看着馋得要命啊，不要说分享啊，两尝尝尝味道都不正常的，奶奶不说话谁也不给，就是奶奶第一。说大家知道父母是优先，说因此我就给家里派了次序出来了。比如说我一来到美国的时候啊，我第一次家庭团聚，11个孙儿女，他们彼此不认识了。为什么？老大来美国太久了，孩子都生在美国，台湾那些都那么长大，长了10岁10几岁了，大家没见过面了。所以叫他们见了面以后，立刻把我这些孙儿女就派次序了，大姐二哥三姐四姐五哥又是派下来。而且一个规定，小的在美国一个习惯，不管你老少，我都叫你 first name， 有人连爸爸都叫 first name， 或者不准叫 first name， 叫你的哥哥姐姐大哥五哥季姐不准叫名字，叫名字不礼貌，一定要次序。所以我告诉你，我每一次我团聚啊，比如说我要照相了，家庭照相，你到我家去看，每次爸爸妈妈往中间一坐，老大夫妇、老二夫妇、老三夫妇、老四夫妇、老五夫妇、老六夫妇，然后我的孙子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一路排下去，绝对按着顺序，不要讲，个人都知道我该在谁，需要大家都知道在家庭的顺序，看到没有？一定要知道，所以这样的话很有秩序啊。到时候说，所以说不管是哪一代的人，只要他比你大的，兄友弟恭，你不能叫他名字，要尊重，要尊重比你大的，大的应该对小的要爱。我们中国人说，兄友弟恭啊，是不是？哥哥对弟弟要爱，弟弟对哥哥要尊重。说我今天必须讲，我就是要家庭里头要有次序，所以我们身家里头也应该有次序，好不好？所以我觉得我们，当然也许我刚才讲的有的东西大家不喜欢听啊，但是都是圣经的话。主耶稣也说过，家里头需要有权柄，是不是？主耶稣在的时候，当然刚才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0章不要权柄，因为主耶稣在嘛，他是权柄，他可以带着大家做事情。主耶稣要走了，就等于主耶稣说那个比方，家族走了，仆人那么多，你不给安排权柄问题，谁来分派工作？就和教会里头，如果人都没有权柄，谁来分派工作？教会的事情怎么做？所以必须要注意到，是要有这个权柄的问题啊。所以大家，请你们原谅不喜欢听的话，但是这是圣经的话啊。我们希望我们教会里头还是说，彼此相爱是第一，但是彼此顺服还是要紧啊。如果我们知道一个弟兄和我们讲的话是合乎神的道理、合乎教会的原则，我们学习听话，不要说。过去有些人啊，太属灵了，教会的比如说长老啊、同工啊安排做事，他说什么？哎呀，要是有主的话，那我就做了。我意思说，你说那我不听。你看看扫罗把王位夸掉了，是神特别和扫罗说你不可以献祭吗？没有啊，而是扫罗叫撒母耳告诉他，你不要献祭，等着我献。这是撒母耳讲的话，是不是？但是扫罗不听，就是违背了神。你看到没有？所以今天在神家里头，任何一个弟兄姐妹交代我们事情，我们必须很慎重，知道说神让他告诉我的，我不是顺服他，我是要顺服基督给他这份知识，我要听话，我不能违背。所以希望在神的家里头都学习一个彼此顺服，好吧？好，我们就会停在这里，再有点祷告哈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就是教会的元首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在教会中，我们愿意说永远让你来居首位。主啊，我们愿意做一个信而顺服的人。但愿神的家中真是各尽各职，让我们整个是身体里头互相配搭的侍奉。主啊，让我们学习的彼此顺服，让你在我们中间的心意才能有亨通的路。主啊，我们说教会中一定要看见你的同在，我们看见教会中满了神的恩典，在爱中我们也要求有次序。耶稣啊，今天夹杂的这些交通的话不合你心意的，求你赦免，求你保血洁净。主啊，你是你的旨意，但愿弟兄姊妹能够今后彼此勉励。我们在神的家中，我们要建立一个完美的教会，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，让人来到我们中间看见彼此相爱，互相扶持，教会真是一个神的家，家里头有爱， 家里都有生命，家里头也有秩序。耶稣，求你这样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